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我是小东。咱们今天给大家讲述一个当年震惊日本的著名案件，日本北九州连续奸致杀人事件。1996年到1998年间，北九州一对夫妇叫松永泰和旭方纯子，将七名被害人监禁折磨达半年之久，并让他们之间自相残杀，共有六人惨遭杀害。这些尸体几乎都是在浴室内用菜刀锯条肢解之后，再用搅拌机捣碎投入大海。而这六个人竟然还是这对夫妇的亲戚。
讲述惊天大案，追踪凶案现场，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松永泰生于1961年，案发时36岁。他外表阳光帅气，为人处事谦和，很难让人把他和此案的主犯联系起来。松永泰从小就伶牙俐齿，初中一年级就能在学校的辩论大赛中战胜所有高年级学生，这一点更在他长大之后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没有走错路，他或许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但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将自己的能力用在正道上。松永泰最喜欢用的方法就是精神控制。说到精神控制，大家可能会有印象，咱们之前讲那个妖妇角田美代子，同样也是用精神控制，用性和暴力让很多人任其摆布，互相残杀。咱们这就发现了，这种精神控制导致的犯罪在日本那真不是孤案。松永泰的父母经营了一家专门销售榻榻米和被褥的店铺，从小松永泰就生活在相对优越的家境之中，几乎没受过什么苦。19岁那年的时候，刚刚高中毕业的松永泰就结了婚，并在第二年诞下一子。孩子诞生之后，松永泰继承了父母的店铺，但他并没有正经的做生意，而是用高额的价格销售各种粗制滥造品，一旦有员工销售业绩不佳，他就会对其拳打脚踢，进行暴力制裁。孩子刚诞生没多久，松永泰就通过毕业册联系上了自己的高中同学旭方纯子。知道松永泰已经结婚了，旭方纯子一开始并没有理会他的邀约，但是很快他还是被松永泰锲而不舍的游说给打动了。就在第三次邀约的时候，两人终于发生了关系。在这之后，旭方纯子一边苦于这段畸形的不伦之恋，一边发现自己越来越深陷其中。而另一边，松永泰的暴力冲动逐渐显现了出来。在听说旭方纯子曾经交往过其他的男友之后，松永泰约出了那个男性，让自己店里的员工狠狠地收拾了对方一顿。同时他还将烟头和沾了墨汁的针头伸向了自己的外遇女友，分别在旭方纯子的右胸和大腿上烫出并刺出了一个太字，那意思就是给你刻了个章，你就是我的。说到这儿，咱们之前还是有类似的，比如说阿布定事件，阿布定就对他的情人身上也刻下字儿。看来日本人在这方面还有点传统。但是即便如此，旭方纯子还是没有离开他。当得知自己女儿变成第三者之后，旭方纯子的父母勒令他立刻远离这段恋情。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松永泰竟然主动约出了旭方纯子的父母，同时拿出一份婚约，用诚恳的态度表示愿意入赘旭方家，以此博得了这对父母的好感。不过事后才知道，松永泰竟在这个期间单独将旭方纯子的母亲，也就是说旭方静美，当时44岁，约到酒店开房，两人还发生了关系。也就是说，松永泰不仅睡了他的外遇情人，还睡了他的情人的母亲。此时松永泰的正牌妻子早已经看透了丈夫的真面目，她早早的就逃离了丈夫，两人也在1992年正式离婚。但是另一方面，越陷越深的旭方纯子遵照松永泰的命令，开始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售卖那些劣质的床具，导致自己众叛亲离，只能越来越依存于松永泰了。 1992年，和正牌的妻子刚刚离婚，松永泰和旭方纯子就因为使用粗制滥造的商品欺诈顾客而遭到了警方的通缉。两人一边躲避通缉，一边四处寻找赚钱的门道。就在这时，松永泰突然想起了自己曾经交往过的一位已经有孩子的有夫之妇。于是他一边重新联系上这位有夫之妇，一边游说对方带着孩子离婚。在他不断的劝说之下，这个女人还真的带着孩子离开了自己的丈夫，而丈夫和女方父母给孩子送的赡养费都被松永泰给握在了手里。很快，这位女性就跳悬崖自尽，她的孩子也异常死亡。警方虽然为此怀疑过松永泰，但最终还是没有立案侦查，就这样草草结案。1993年，旭方纯子诞下一名男婴，两人也搬到了小仓居住。在小仓寻找住房时，他们结识了当时的不动产商人虎谷久美雄，当时34岁。松永泰自称可以预测赛马结果，然后就接近了这位房地产商。而被说的天花乱坠的虎谷久美雄也听信了松永泰的说法，用钱越来越没有节制，最终被自己的妻子提出分居，他只能带着还年幼的女儿离开了家。得知这件事之后，松永泰表示，一个男人独自带这么小的女儿实在不方便，不如交给旭方纯子一起照顾，不过这当然了，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虎谷久美雄竟然同意了这说法，亲手将女儿交到了他的手上。有一次，虎谷久美雄不小心说漏了嘴，表示自己曾占用过一点点公司的财产，虽然说数额非常小，但是松永泰能放过这个机会吗？把这个当作把柄，一直以这件事相要挟。同时他还强迫虎谷的女儿说自己曾被父亲性侵，甚至逼迫虎谷久美雄就这件事写下了事实关系证明，进一步将父女二人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到此之后，虎谷父女就正式成为了松永泰的掌中餐，他们一边四处借钱献给松永泰，一边被迫接受松永泰的各种折磨。松永泰最喜欢的一种方法就是通电，他会要求对方脱光衣服，然后用连上了电线的额口夹住对方的脸部以及其他敏感关键部位，同时进行通电。整个过程中，被通电的一方必须保持半蹲的姿势，一旦重心不稳摔倒在地，那就要接受惩罚，重新通电一次。当然，普通人几乎不可能在这样的折磨中保持住稳定的半蹲姿势，而松永泰会一边喝着酒，一边看着父女俩过电的模样，哈哈大笑。当然，虐待的方法远不止这一种。都说人的三大欲望是食欲、性欲，还有睡眠欲。松永泰不仅牢牢掌握了这三大欲望，甚至会对父女俩的排泄欲加以限制。比如说，他会要求对方站在浴盆里睡觉，每天只吃一碗米饭，一个鸡蛋，排泄时间也有限制，一旦控制不住就要受到惩罚。此时他已经开始让父女俩彼此折磨，比如让虎谷女儿狠狠啃咬自己的父亲，甚至在父亲身上留下自己的牙印。不过最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已经是小学五年级学生的虎谷女儿一边遭受虐待，一边还在继续上学。1996年，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的虎谷久美雄最终还是去世了。松永泰对虎谷女儿说，虎谷久美雄身上有女儿的牙印，一旦惊动警方，女儿肯定会被当成凶手抓起来的。然后他还让女儿写下了承认是自己杀害父亲的自白书，同时要求旭方纯子和虎谷女儿用锯子肢解了虎谷久美雄，然后将遗体残块打烂煮熟之后分别丢在了不同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旭方纯子在这之后很快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也就是说，在肢解虎谷久美雄时，旭方纯子已经大腹便便，随时可能生产了。虎谷久美雄死后，开始找寻新目标的松永泰盯上了虎谷久美雄朋友的妻子，他假装是京都大学毕业的商界精英， 很快就抓住了这位有夫之妇的心。